今天我们开始讲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弟兄姐妹，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基本上是我每次的讲到都是在讲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然后我们完成了一卷书，就是撒母耳记上今天我们就开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其实撒母耳记下和上其实是本来是一卷书，那么在旧约里面本来就是一卷书，是在72议事的那个的时候才开始，就是他们可能为了保证，就因为如果整个撒母耳记的话，可能它的那个经卷会很长，所以他们就把它分成两部分其实是一卷书，他们就把它分成两部分，相当于就是不能够超过，因为那个时候是用羊皮做的那个经卷，就不能太长，所以他就把它在中间的时候就把它分开一下实际上是一卷书。那我们先来看的是不好意思，经文有点多，一二三章的有一部分的经文就是我想抽出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就这样的话，我们来看整个三章的话，我们来看它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所以因为经文有点多，所以我们就不一起读了，我来读我来读。好，我这里挡住了，对不起。好，那我们一起。
所以这个给你们放在地上。
可以，没关系。我来读一下哈。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对不起，喜格拉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在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大卫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中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坡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主子拿到我主这里。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特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你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那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 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告大卫做犹大家的王。有人告诉大卫说，葬埋扫罗的是基列雅比人。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雅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立他作王，治理基列、亚述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零6个月。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西暖所生，次子基利亚历代志上3章1节做但以理，是做过拿巴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他买的达买的女儿马加所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五子是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的。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所生的。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希伯伦生的。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妃婢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一日伊斯波设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婢同房呢？亚尼尔因伊斯波设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将这妇人责备我，为这妇人责备我呢？我吗？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邦，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在我们中间，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在这里掌权，求你来教导我们，你的灵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真能认识你，让我们能思想你的话语，领受从你而来的教训。主啊，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弟兄姐妹，撒母耳记啊，其实它的作者其实是撒母耳啊。根据犹太人的记载啊，撒母耳记他在撒母耳记上的25章1节，就是撒母耳死之前，就至少是在撒母耳死之前，所有的这些都是撒母耳所写的。然后后面的话是先知拿丹和加德，先知加德他们就补充了。所以在撒母耳记下这很多的经文应该都是拿丹啊或者是加德他们所写的。那么因为今天是第一讲关于撒母耳记下的第一讲，所以我们先我先介绍一下大概撒母耳记下的它的一个整个结构。它在1到4章的话，基本上是讲大卫在希伯伦，大卫做王，先是做犹大王，后来是做以色列王，是整个以色列国的王。那么在5到10章是讲大卫他怎么兴旺，就是他的国是在往上走。从第11章开始就开始讲大卫的失败，他的失败 有很多的方面啊。尽管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罪人，一个有罪有限的人。他在个人的失败，比如说他就是跟别示巴起奸淫，然后他家庭也失败，就是他的儿女背逆了他，背逆了他。由于这样的一个背逆，以至于他的国家也失败，他甚至流亡他被赶出来流亡，到后来才恢复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从11到20这十章一直都是在讲大卫的失败，后面就作为一卷书，就《撒母耳记》就开始讲到他的晚年，还有一些附录，就是比如说他怎么经典人数啊，他怎么犯了一些什么样的罪等等。所以就后面就从21到24章就是讲他的晚年和一些附录，就是其余的一些事情大概是个就是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结构。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的是前面的这个1到3章，甚至包括我们会稍微讲到一些4章的内容。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当你们看这个1到4章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好像这个描述是一种白描一样的，就没有什么，没有过多的感情，就是来没有过多的来表达出一个喜好啊，这样就你会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这样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就是怎么样扫罗死了，有人来报大卫就惩罚这个少年人，因为这个少年人说他是亚玛力人，而且是他杀了扫罗，然后后面就扫罗就上到希伯伦去，那么希伯伦那边的犹大的人就立他为王，就拥护他为王，告他为王。那么后面的话就讲到就大卫家和扫罗家就征战，大卫家就日渐兴旺，扫罗家就日渐衰弱，就讲到这些。后面就讲到大卫怎么样，就他就后来就讲到扫罗王，就扫罗王朝，就是他的儿子扫罗的儿子也被人杀死，然后呢就以色列人就整个都到大卫这边来，就拥护大卫作为王，那么他就登基做王。这都是一些历史的事件，都是一些历史的事件。这个让我们觉得，哎，我们应该怎么来思考？神要通过这样的一些历史事件，要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所以在这一个，其实也是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直思考。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你别看他在这样一种很平实的、这种很简单介绍事件的里面的这个过程中，其实神传递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那就是什么样的信号？就是你别看他这个大卫家兴盛，扫罗家衰弱，然后他讲他整个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发生，但是其实真正这些事情发生的背后是什么？是神，是神，是神的旨意在彰显，是神在拣选大卫，让大卫的这个王朝逐渐的兴盛，是神透过这些事情的发生让他自己的旨意成就，而且让他透过以色列来彰显他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这个王国，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上帝的蓝图》这本书，它里面讲它是局部的神的国度，就是它是神的国度，对，它是神的国度，但是它是神的局部的国度，就是后面讲到预言的国度， 然后讲到这个啊，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国度真正传上。所以其实神就是通过这圣经里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章，是不断的来显现出神的国度它是怎样的一步一步的来到。所以这个神透过以色列，这个是局部的彰显他的这个神的国度是怎么样的，他局部的呈现出神的国度的一个特点。所以其实这个大卫兴盛，扫罗衰弱，这个两个家庭或者两个王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替，其实真正彰显的是神的旨意，就是神掌权啊。这也是刚才我们祷告的，就神掌权让整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来具体的来看一下啊，这几章里面它是怎么来体现出神掌权啊。甚至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上的那个最后几章我们讲到就是非利士人入侵以色列，是不是？非利士人入侵以色列，当时我给大家看了一个图，就是我用通过这个，非利士人就从本来是在这里哈，我本来这里。非利士人本来是在这一片，然后呢他们就进攻上来进攻啊，在苏念呢在这一边，就在这里进攻，非利士人进攻。本来呢是大卫那个时候是已经跟随了加特王，大家还记得吗？大卫跟随了加特王，所以大卫自己也跟着要来打以色列。为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就跟着他就跟着就上来，到了亚弗，那么以色列的其他的首领非利士的其他的首领就说了，说你怎么能够让大卫跟我们一起打仗呢？他以后要怎么来跟他的主人，就是他的就是跟扫罗和好，岂不是用我们的头吗？是不是？所以你怎么能够让大卫跟我们一起，我们没有安全感。后来就是加特王就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呢其他的人呢对你是有意见，没办法，那你就要不你就走吧。那这个时候大卫就回来了，就从亚弗就回来。其实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真的是神的美意啊。如果大卫跟着去打仗，你说岂不是很荒唐？是不是？他要跟以色列人争战，而且还有一点，当大卫回到洗格拉的时候，他发现亚玛利人已经把他的一锅端了，把他的那个他的妻子，就是还有他的手下的妻子儿女全部都。所以如果他不是在这里有神的恩典回来，估计他的妻子这些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那个时候这大卫就开始俯伏下来，就求问神说，我应该怎么办，我追得上追不上等等，是不是？那么神就说你追得上。后来他就去追，然后后来又通过有一个人就是帮了他，然后他就知道那里，就后来就整个这个就救回了他的妻子还有他手下的整个这些家属，那么就维系了他这600多号人就没有散。其实与此同时，非利士人其实已经在这里是耶斯列平原啊，耶斯列平原就通过在这里来攻打以色列。那么扫罗就过去那边，就在基利波山这里，那么扫罗在基利波山安营，然后扫罗还去了隐多尔去交鬼还记得吗？他去了那个就是去找了一个交鬼的妇人来求问这个。后来扫罗就被打败，那么他就整个这个事情就是在这里，就在耶斯列平原发生。那么后来那么非利士人进攻，那扫罗就逃跑扫罗就在基利波山这里就死了，然后以色列的军队就逃跑大概是这样。 那么这一场仗，那么就是非利士人就取胜了，而且这一场仗的结果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没有，这里是，这边是犹大，犹大地，那么这边是以色列，就是扫罗所建立的扫罗的所统治的，但是这个时候扫罗已经死了。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非利士人因为打胜了，所以整他就从这边就入侵了，入侵那么相当于把以色列国都分成两部分的两部分，而且整个就占了他这个平原的地方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下一到四章的时候，就这个所谓的国际形势，国际形势就是非利士人他已经占领了这个耶斯列和这个平原，然后呢以色列就还保持着这些地方，保持着这些地方啊，犹大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大卫就求问神啊，大卫求问神，他说我应该到哪里去啊，我应该到哪个城去，那么神就说你可以到希伯伦城，希伯伦城，所以大卫就从喜格拉就到了希伯伦镇啊。那这个时候的话犹大的这些长老这些长老犹大支派的长老就上来就告了大卫为王，所以大卫就成了犹大王。但是犹大只是十二个支派之一啊，是不是？其他的这些支派仍然是他们是追随扫罗的，就是扫罗。那么扫罗死了以后，那么扫罗他的有一个他的元帅就是亚尼尔，亚尼尔就拥立了扫罗的儿子，是应该是最小的儿子伊士波设，就在马哈念在这里。你想他当时就他直接逃过了河，逃过了约旦河，就在马哈念这里就拥立他做王，这样的话就继承着变成了由就是扫罗这个王朝并没有垮掉，就仍然是有这么一个就是扫罗这个以色列国，那么犹大国这个时候是同时存在。然后呢他们就从这个马哈念就是在那里一到这几章里面还讲到，就是以色列的这个亚尼尔他带着这些人带着人到了基遍基遍在这个地方，那么犹大国这边这也有约押，就他也到了基遍，约押有三兄弟亚比山还有那个亚撒黑，然后他们就在这里，然后他们两边就争斗，到最后亚撒黑就被亚尼尔杀死，就整个这就在这里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整个虽然两个国存在，但是彼此啊就纷争，彼此纷争，而且这是纷争就是接二连三的发生。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卫他在听闻扫罗死讯了以后，他就哀悼扫罗，然后杀死了亚玛利的少年人。那么大卫又上希伯伦去，然后他做王，亚尼尔就立伊士波设。那亚尼尔就杀了亚撒黑，因为这个是在应该是在第二章啊，就两家征战，然后这样亚尼尔就杀死了亚撒黑。后来就讲到第三章了以后，就讲大卫就开始他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西暖所生，次子基利亚是亚比该所生，三子亚沙龙是马加所生，四子亚多尼亚 是哈吉所生，五子是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六子以克念，是以格拉所生。那在这里讲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呢？我想首先有两层意思。第一，你看到大卫的这个家族其实在越来越兴盛，是不是？他生了很多儿子，他整个这个家族越来越兴盛啊，他在希伯伦这里是他是越来越兴旺。但是同时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大卫其实他有很多妻子，他的在情欲上的这个罪其实已经埋下了伏笔，就是他对他后面，就是他在情欲上犯罪，为他后面他的家族的争斗，为他的孩子对他的不孝，其实都已经埋下了伏笔，已经埋下了种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大卫，当大卫到了希伯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只带着他只有两个妻子，一个是亚西诺，是吧？一个是亚比该。但是他在这里，他有六个妻子，有六个妻子，到后面还更多。所以他在这里，其实他是有情欲上的犯罪。其实，在马拉基书的二章十五节啊，旧约的马拉基书的二章的十五节，我读一下给大家听。马拉基书的二章十五节是这样讲，他说十四节开始，他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乃是他愿人得钱成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他幼年所娶的妻。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当初神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是不是？他说神既是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为什么只造一个呢？为什么是一夫一妻呢？乃愿人得成虔诚的后裔，虔诚的后裔。当大卫有多个妻子的时候，其实他的后裔就变得不虔诚了，不虔诚。很难想象一个人在多个妻子的时候，他能够给自己的后裔立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你会看到后来大卫他的儿子暗嫩奸淫了自己的妹妹，他的整个家族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甚至连所罗门也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是不是？所以大卫在这里其实他的罪已经种下来了，他已经埋下了伏笔。但是毕竟就是大卫的王朝是越来越兴盛，那么这个时候他也讲到，就亚尼尔他就是一方面他立伊斯波设，伊斯波设其实是扫罗的最小的儿子，当伊斯波设做王的时候他大概40岁，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是30岁。大卫做王做了40年，在希伯伦做了7年，然后在耶路撒冷做了33年。那么亚尼尔的话，他立伊斯波设为，就他拥立伊斯波设为王，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神已经拣选了大卫，告了大卫为王。所以亚尼尔其实他立伊斯波设为以色列王，其实是凭自己的有力，按照自己的喜好的。但是后面的话，亚尼尔又跟伊斯波设关系又不好，因为亚尼尔他就是跟扫罗的一个非利同房。这个时候后来就是 亚尼尔就在受到批评了以后，他就投靠大卫，投靠大卫。那么这个时候，大卫的元帅约押约押就杀死了亚尼尔，就把他骗到了一个地方，就把他杀死了亚尼尔。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事情都一件一件的发生。那么后面就讲到伊斯波设也被两个人杀死，两个人杀死。为什么呢？因为当亚尼尔也被杀死的时候，在以色列国里面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你想，亚尼尔是他们的元帅，是最有勇力的，最有勇力的都死了，所以他既势力也没有了，神的旨意在他以色列国也没有了，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就非常的衰败。这个时候就是衰败了以后，他们就有人就开始想各种办法自保，最好的自保就把伊斯巴设波设杀死，然后去向大卫请功，所以两个人就杀死他，那么就向大卫去请功。那大卫显然是把这两个人是杀死的。为什么？因为大卫其实对扫罗的王朝是有怜悯的。那么这个时候，那里面第四章也讲到有一个人，就米非波设，他只有五岁他在扫罗被杀的时候，就是他的一个奶妈抱着他的时候就摔到地上就瘸腿。有些人就会很奇怪说，哎，为什么在讲这个历史的时候讲到这样的一个人，好像插入一这样一段。其实这一段的话什么意思呢？其实讲明的是什么？一个米非波设，他是选约拿丹的儿子。如果按照伊斯波设是扫罗最小的儿子，那么伊斯波设死了，那么很理所当然应该是下一代来继位。但是米非波设那个时候只有五岁，五岁的话他很难维系得了整个王朝，而且他是瘸腿。你知道在以色列人看来，他瘸腿的话，这个是很大的缺憾。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一句话，就是后继无人，后继无人，那么就表示着扫罗的王朝结束，扫罗的王朝结束。那这个时候很多的以色列的长老他们也过来投靠大卫。所以你会看到整个这个一到四章这几章就讲到的是，其实一个很其实最重要是一句话，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这一句话其实就是这几章的一个钥匙，就是它整个一个就概括了。我给大家看几个图啊，一个是这里是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亚尼尔，就是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王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旁边就是那个城。那么还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基遍，就是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然后在这里亚撒黑被杀死的地方，这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扫罗家日渐衰弱，大卫家日渐强盛。但是这个背后是什么呢？其实是神的旨意的成就和神的工作。你会看到扫罗本来是一个王朝，他那个时候有正规军3000，那个时候已经蛮大了。大卫其实跟随他的人最多的时候也就是600人，但是慢慢慢慢大卫就到了希伯伦，然后他就越来越强盛，扫罗就越来越衰弱。所以这背后为什么说是神的旨意呢？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24到30节，那个时候撒母耳就已经对扫罗说了，说 那个时候就扫罗就就违背神的旨意，那么这个时候撒母耳他让撒母耳跟他回去，撒母耳就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了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的衣襟，撒母耳就对他说，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久非世人，绝不后悔。所以在其实在十五章撒母耳就已经宣布说神会把这个国已经从你这里拿走，要赐给另外一个人，就是大卫。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王朝的生衰的背后，其实是神的旨意的彰显，神旨意的成就，就是神把这个国从扫罗这边拿走，然后交给大卫。同时我们也看到的就是神对大卫的旨意，对大卫的旨意，你会看到其实从撒母耳记上一直到现在，你会看到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拣选大卫。比如说他现在十六章通过撒母耳告了大卫为王，后面就大卫就逃避扫罗的追杀，虽然逃避扫罗的追杀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追杀，逃避追杀的过程中，其实是看出神对大卫的美意。你想如果大卫没有经过这样的一种长时间的逼迫，没有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试炼，他会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吗？他会能写出来这种诗句说，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你会看到的是，其实神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试炼大卫。然后后面就是大卫让神让大卫做了犹大的王，成为后来又成为以色列的王。到后面就把都城搬到了耶路撒冷，就从希伯伦搬到了耶路撒冷。特别是在第六章就讲到大卫把神的约柜，这象征着神的同在与治理的约柜搬到了大卫城，就搬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大卫王朝的兴起，其实也是人与神的关系的一个变化，就是人与神的关系。本来以色列在扫罗的领导下的时候，他是其实是与神背离的，背逆神。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以色列逐渐回转，借着这样的一位近前的，就是对神就跟神有很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位王，使到以色列他们的灵性生活得到了复兴，得到了复兴。同时我们也看到大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其实大卫是主耶稣的预表，主耶稣的预表，他预表的是主耶稣是一位从苦难进入荣耀的君王，是从苦难进入荣耀的君王。但是呢，大卫毕竟是有罪有限的人，有罪有限的人，所以你会看到大卫他犯罪，他多妻，他后面他还在情欲方面的犯罪。所以大卫并不是创世纪49:10所应许的那一位赐平安者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49:10其实就预言着神要赐下一位赐平安者。 对，49章第10节，他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那个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虽然大卫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但是他并不是那一位赐平安者，或者说就是那一位细罗。在这里他讲到这位细罗是从犹大支派出来，但是这位细罗是谁啊？大家知道，就是主耶稣，是不是？是主耶稣。所以直到后来主耶稣来到了以后，这位真正的这位细罗，就是赐平安者主耶稣，才真正的到了这个 来到。所以在以色列国，其实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局部的神的国度的彰显，但是真正的这个真正的神子，真正的这个这样一个完美的国度的到来，要到主耶稣基督，要到主耶稣基督的来到。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大卫的子孙的来到。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那么他神的应许就得到了实现，得到了实现。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神一个方面他对以色列，他借着大卫王朝的兴起，他把以色列从他的属灵光景得到了复兴，然后也透过大卫的这样的一个从苦难进入荣耀来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将来他要就是在后来他会来到，而且实现，完全的实现神在创世纪49章第10节那里的应许，就是这一位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几章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所以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兴衰背后的神的手。那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个兴衰背后神的手，那么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就可以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有一个坚韧的心。其实大卫就为什么他一直能够忍耐扫罗的追杀，就是因为他看到他的逃避追杀并不是突然的，是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才能够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坚韧的心，坚韧心。所以大卫你看到他哪怕在扫罗他有机会可以杀扫罗的时候，他仍然不敢伤害这位神受膏者，他有一个顺服的心，有顺服的心，而且他也有一个饶恕的心。这个饶恕的心可以怎么来体现啊？我们特别来看这个饶恕的心。当这个少年人亚玛利的少年人来向大卫报告说扫罗被他杀死，其实是很可能是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可能是吹牛。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的撒母耳记上的里面就讲到，其实最后一章31章讲到是扫罗自己杀死自己。但是亚玛利这个少年人他说是他杀死了扫罗，他就向大卫请功。但是大卫有没有说啊，谢谢你，你杀死了我的仇人，谢谢你解决了一个一直来逼迫我的人？没有，大卫说你杀害了神的受膏者，你也开始失常。所以大卫其实并没有对扫罗的这种仇恨，是不是？相反，他是饶恕了扫罗对他的一个逼迫。那后面当他对待亚尼尔对待亚尼尔也是，很多人都以为是大卫要杀死亚尼尔，这样的话可以摧毁扫罗的王朝。后来大卫也就哀哭，然后就表明不是他杀死了亚尼尔，而是约押杀死了亚尼尔。后来有人杀死了伊斯波设，就是以色列国的国王，来向扫罗 请求他嘉奖。这个时候来向大卫请求嘉奖，这个嘉奖。然后大卫其实对待这杀死伊士波设的人也是说，你居然杀死了以色列的 国王，你也该死。后面 大卫甚至对米非波设，就是约拿丹的儿子，也是很善待他的，就让他跟大卫家一起吃饭的。这里会看到大卫其实并没有因为扫罗对他一直的追杀逼迫而怀恨于心，他是饶恕的。大卫并不因为他的王朝跟扫罗王朝的竞争而使用就是人的 手法来比如说处理大卫王朝的处理扫罗的这些子孙。相反，大卫其实是善待的。这种饶恕如果不是因为大卫看到这个兴衰背后神的工作，你觉得大卫能做得出来？做不出来。这是人的仇恨往往是会让人做出很极端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大卫的饶恕在这里真的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弟兄姐妹，我可以给大家讲历史上的一个事情啊。大家听说过有一个人叫伍子胥吗？伍子胥他原来是楚国人，楚平王杀死了他的父亲，所以他就逃出了楚国，帮了吴国。后来他帮助吴国打败了楚国，是不是？打败了楚国。这个时候攻打回到楚国的都城的时候，那个时候楚平王就是他的杀父仇人已经死了。那么伍子胥啊，这样一位所谓历史上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把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鞭尸。你看吧，这种仇恨，人如果看不到神的手，人的仇恨是可以做出很极端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一个真正能看到这样一个所有事情凡事背后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手的人，他才能够做到这样一种饶恕，做到哪怕自己可以杀死这个逼迫自己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仍然能够顺服神顺服神，他仍然能够忍耐到底，忍耐到底。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凡事都要看到神的工作，因此能够顺服感恩和饶恕。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到的功课。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里面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只有我们当我们明白凡事上都有神的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感恩，能够饶恕。当我们回顾，其实我们如果作为基督徒，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凡事都有神的手在里面。我们就讲福音的传播，中国在唐朝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景教就传入，是不是景教？但是那个时候的景教，它跟就是宫廷的关系很好，宫廷就是说赐给他地方，让他们建寺庙。那个时候唐朝是把景教跟佛教就是当作同等对待的。就是让你们建的寺庙，正是因为这样，后来当中国人灭佛，就是那个时候反对佛教的时候，也一并就把景教也把它赶走。但是后来就是在元朝的时候， 有所谓的耶利可温，耶利可温，耶利可温就是指那些就相信基督不相信基督的人，就是主要就包括警教，那个时候还有一些警教的人，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这批人叫耶利可温。但是耶利可温他们呢其实也是因为跟皇室的关系很好，那个时候主要相信的人就是元朝的皇室里面的一些人，蒙古族的一些人，或者说是一些外族的人。然后呢他们有很多的特权，他们可以不纳税不服兵役，但是后来他们因为一直是跟皇室的这种关系好，所以在民间也没怎么传播，而且后来慢慢的就是他们人数就越来越降。当天主教传入的时候，天主教也是刚开始打扮成和尚，就是立马都刚开始打扮成和尚，后来就打扮成儒生，就是儒士。那他进入宫廷，甚至那时候的徐光启，上海人啊，徐光启他是个宰相，他的官职相当于宰相，徐光启也是个天主教徒，但是因为他跟皇室的关系，天主教也主要是上层路线，所以当后来当梵蒂冈跟就康熙这边的这个关系就在发生分歧的时候，就在一些事情上发生分歧的时候，那么清朝就宣布说一下子就全部赶走，然后就这样，就天主教也就被禁止了。所以一直到1807年当马里逊来华的时候，基督新教传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啊，警教那个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就唐朝的时候就兴盛的话，一直传下来的话，那中国老早就基督教了，基督教了。或者说元朝的时候那时候皇室这么好，哇，宰相都可以是基督徒啊，都是天主教的，你是不是很羡慕那样的情况？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在这背后其实有神的声音，神的声音，神告诉我们你不要走这个上层路线，你应该把这个福音广传给普罗大众啊，让大家。所以当马里逊来的时候，当后面基督新教来的时候，当内地会他们来的时候，普通的老百姓听到福音的时候，这时候怎么样？中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是不是？福音的大门就打开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神的美意在这里，神的手在这里，是不是？你看到神的手。当我们看到神的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饶恕，我们就可以顺服，我们就可以感恩。甚至包括比如说戴德生内议会当义和团在1900年义和团的时候，那个时候义和团是杀谁？杀传教士，杀中国基督徒。那个时候内议会被杀死的人有79个，其中大人59个人，小孩子21个人。那个时候那中国的基督徒殉道人数达到2000多人，我看这个好像数字有点小，但是可能是指内地会的就是信徒，就是中国的信徒死了2000多人。但是当戴德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不能看书不能思想，他非常悲痛，说我不能看书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他选择了信靠，相信神并没有离开我，神是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神有他的美。后来内地会就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不索赔，就不索赔，说这些人死了他是为主死了，所以我们不索赔。第二不怀恨，第三不报仇，这三不原则，这个就是内地会。 所以你会看到当大家身上做的时候，内地会这样做的时候，说明他也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让这个福音更加的广传。所以我们看到凡事都有神的手，因此我们应该顺服、感恩和饶恕。同时我们也应该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如今不是生活在大卫的国度，我们是生活在基督的国度。大卫预表着基督，那基督的到来其实是真正的爱子的国度的到来，是神的国度的彰显，神的国度的彰显。所以我们如今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感恩和喜乐，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哥罗西书里面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使我们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如今我们是在基督的爱子的国度。而且希伯来书里面也讲的，所以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以色列国是可以震动的国，但是如今我们的在爱子的国度里，这样的一个神的国是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愿意大家一个，我们看到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同时我们也要学会饶恕顺服。我们更为着我们如今已经生活在主耶稣基督的爱子的国度，这样的一个爱子的国度里，而我们应该喜乐而感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的一到四章，我们看到的是大卫家日渐兴旺，扫罗家日渐衰弱。那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的能力，看到的不是势力，乃是要看到你的工作。让我们不要靠势力，也不要靠才能，乃是靠你的灵。主啊，愿意福音也广传，让我们能看到你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的工作，不是人去做这做那个，乃是看到神的工作，神的国度不断的彰显，神的国度不断的扩展，万国不断的越来越多的人听到神的救恩。主啊，让我们真的看到你的手的工作，让我们依靠你，顺服你，以你为乐，让我们在你里面，也让我们真的是因着看到你的手，看到你的工作，而学会饶恕，学会在凡事上都感恩，让我们依靠你。哪怕当我们面临着环境很紧张，当我们面临着各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主啊，你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你在这里彰显，你在这里掌权。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因着你，因着我们不管到哪里，仍然在主耶稣基督的爱子的国度里而感恩，而祷告，而喜乐。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